我们看第四等，第四等的题目是全更新无瑕疵舍命根满结果，就可以多多的结果子。全更新无瑕疵舍命根满结果，这张啊佳偶有改变有更新，而且呢多多的结果子，结果子就是荣耀这位父，也是荣耀我们的主。在提多书三章五节我们看一下提多书的三章第五节，三章的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这个佳偶也有圣灵的更新，被主更新了。所以下面一大段就是讲到良人是怎样的欣赏他的佳偶，所以需要有圣灵的更新有这个重生的喜还不够，还有圣灵的更新这个圣灵第六节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得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子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宝贵，告诉我们还有箴言的三十一章，三十一章的三十节，箴言啊，三十一章三十节，那就是最后了，最后三十节就讲到这一个佳偶的美丽，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他得到称赞，所以今天这一个妇女，这个是佳偶，也得到良人的称赞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是讲到了佳偶的专一纯全刚强与成熟这几个方面，佳偶的专一爱主的专一纯全纯全无疵刚强而且成熟，从第一节开始，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连着讲了两遍，表明他实在是欣赏佳偶的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表示这一个佳偶爱情的专一和隐藏不露，不随便露出来，因为这个眼睛是在帕子内。我们看东方有些妇女不就是什么眼睛也不露在外面，是不是表示隐藏不露的意思，是吧？所以这个佳偶是爱情的专一和隐藏不露，她的头发如同山羊群，是这样的柔软柔顺，卧在基列身旁，好像羊群卧在基列的身旁这个基列的身旁也表示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这是讲到他的头发，我们的头发要柔软，叫你怎么梳你就怎么梳，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完全顺服神好像羊群卧在基列身旁一样。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了的，就是说都是成双的表示牙齿是这样的洁净，是这样的洁净，而且呢都是双的， 没有掉了一只，掉了就不好看了，也是表示他是言语纯全，言语上是纯全。在箴言22章18节，22章的第18节讲到，你若心中存忌，嘴上咬定，这变为美，表示说你这个牙齿就是我们要咬定主的话，心中存忌还不够，还要嘴上咬定，这变为美，这就是最美。所以我们的牙齿有几样用处，一个是表示我们对主的话坚定，坚定不移，心中存忌，嘴上还咬定。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牙齿是细细的倒嚼主的话，细细的倒嚼，一面嘴上咬定，一面还要细细的来倒嚼主的话，把主的话细细的来什么反复的思想。倒嚼就是又倒回来，倒嚼啊，像一些个动物不是可以倒嚼吗？所以他没有掉落一个，言语也是纯全，主的话呢在他心中是咬定的，肯定的，坚定的，是这个意思。底下，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先说第一句，这个唇好像一条朱红线，表示开口不离救赎，不离十字架的救恩，这就是最宝贵。朱红线就代表主的救恩。还有箴言第8章6到7节，我们看一下箴言第8章的6节到7节，箴言的第8章6节到7节，这里就讲到，你们当听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就讲到这个嘴是吧，这个口嘛，这个嘴要讲什么话，要发出真理，要论正直的事，而且呢要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是吧？所以口中的言语是要非常的小心，不能够随便乱讲话，要明白神的心意，要坚持讲正直的话，讲公义的话，不能够讲乱七八糟。你的嘴也要秀美，嘴的秀美表示说我们要善言，讲合适的话，不要讲乱七八糟的话，批评论断更是不可以，这个嘴都是秀美的。你的两个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帕子内就是隐藏的意思，太阳啊，我们两边的太阳是在帕子里面隐藏不露，好像一块石榴一样，这表示说他的思想是清晰的。石榴啊，你看一打开啊，清清楚楚啊，一粒一粒一粒的，这是一个意思。另外还有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一个石榴是一块石榴啊，在这个帕子内表示说是做大祭司的，要做为万人代祷，因为大祭司脚底下一个石榴一个什么呀，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所以这个石榴也是代表我们要为万人祷告，忠心祷告代求。底下，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兵器的高台，其上悬挂的是1000个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这句话很长，这里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景象代表我们的意志，意志，我们呢要思想啊要坚定，而且呢天天要思想的是主的事，像大卫建造军旗的这个高台，提到这一个程度，就是像大卫的军旗一样建造在高台上，其上呢悬挂的是1000个盾牌，就是勇士的盾牌。就说到这一个意志坚定，天天 多多祷告，多多的思想主的事、主的话，那么你就能够这样的上面呢可以挂着1000个盾牌，是勇士的这个藤牌。藤牌盾牌什么意思？使得我们能够防敌啊，能够得胜的意思，能够得胜。所以意志很要紧，景象像个大卫建造收藏军旗的高台，这个景象像高台一样，是这样的坚定，不能够有一点的疏忽。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的吃草的一对小鹿，这是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真理是两个方面，是不是？所以两个小鹿啊，所以是双生的，双生的意思就是是一对，所以呢要有恩典也有真理。另外还有一个意思，两乳要成熟长大，生命成熟能够供应别人。两乳这么什么意思？就是供应啊，能够喂养小羊，让人家能够得到饱足。我们的两乳要这样的成熟，能够供应人，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也可以说啊，你这个两乳也可以代表你要思想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两个方面。我们啊，不能只有公义没有慈爱，慈爱也要，公义也要，就是代表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不偏不倚，是不是？像一对双生的小鹿一样。底下从第六节开始是第二段，第六节开始的第二段是6节到8节，六节到八节为止。求同主走十架，舍己艰险路。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我要往莫要山和鲁香港去，就我就是代表什么？代表良人呐、啊，良人呐、啊，他在哪里？他在苦难的山，受苦的山，就是莫要山。莫要是受苦，和什么呀？鲁香港是有复活的荣耀，哪里有受苦，哪里就有复活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就是这一个，在苦难的山上，也曾经呢是到了复活的岗上，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主走这条与主同死同活的路。这是主，我们今天也要这样走，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尽的时候回来。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只等到有一天啊破晓，日影飞去了的时候，良人就回来了。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这是表示这个佳偶生命被主更新，被主更新，全然美丽，已经达到这个地步，全然的美丽，而且毫无瑕疵，毫没有瑕疵。我们常常还有很多的瑕疵，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特别讲到毫无瑕疵啊。我们将来要做羔羊的心腹，我们一定不能有瑕疵，完全被主更新，被主改变，也被良人夸奖。底下又一段啊，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这讲了两遍，这两遍很有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黎巴嫩是属灵的高山，也可以代表我们受造就的地方啊。谁不喜欢呢在这里多待些日子？要离开，要工作，要到艰难山，要到艰险的路上去。所以说要离开黎巴嫩，要离开黎巴嫩，可能舍不得离开呀，所以你要离开。从哪里？底下从亚麻拿顶，亚麻拿顶是北部的一个地方。还有呢，从士尼尔与黑门顶，士尼尔原来就是黑门山的另外一个名字，它就是黑门山。不但从黑门 山到黑门顶，这是两个地方，就是说与良人同走艰险路，艰难的路。你在黎巴嫩山上你很美，你很享受，但是今天我们要起来，要跟着我们的良人来走这一条艰难的路，等于说我们要与主一同去抢救亡羊。艰难呐、啊，艰难的路要去抢救亡羊。还有从有狮子洞又从有豹子山往下观看，这个是危险的地方啊，很可怕呀、啊、狮子洞啊，豹子山，你敢不敢去？你要去，你要跟着主走艰难的路，走艰险的路，往前走，不怕苦不怕难，那你才真正做到。底下第九节，接下来到十五节，这是又一段，又一段，这一段结束。九到十五，经考验，肯破碎，夺主心，皆美果。主外，无恋无求。第九节啊，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这条金链是什么意思呢？箴言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啊，箴言的第一章的第九节，我们看一下一章的九节，他说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花冠，你项上的金链，这是非常美丽的。那就是第八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如果你听父亲的训诲，留心母亲的法则，就是圣经的每一句话你留心，那么你头上就有冠冕，你项上就有金链，是这样来的。你不听主的话，又不留心母亲的法则，你得不到，得不到。所以良人今天称赞佳偶，说什么？说你是我妹子，是我亲妇，你夺了我的心。怎么夺了主的心？你用眼睛一看，用你项上的金链夺了我的心。这个项上的金链使得良人呢心都被夺去了，就是说明他整个的全心全爱都肯献上，那他才夺了他的心。是怎么呢？那就是前一段，你肯离开黎巴嫩，离开黎巴嫩，往艰难山，往困苦的地方去，跟主去抢救亡羊，去走艰险的路。这个时候你真正的把自己献上，献上了你的爱，献上了你的心，这个时候真的是夺了良人的心了，是这样得到的。所以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这个说称赞这个爱情是真的美，不是普通的，普通的没什么意思，是不是？你爱主，人家也爱主，那马马虎虎的爱主，是有所献上，是有所牺牲，这样的爱主，所以被良人称赞。你项上的那一条金链太宝贝了，这个金链是太珍贵了，因为你把你自己全心全爱都献上，所以你得到了这个金链，就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再次称赞什么？称赞佳偶的爱情，真正的是对良人呢是很有心的，很有心。你的爱情不但是何其美，而且比酒更美，浓嘟嘟的啊，不是淡淡的味道啊，是非常的比酒更美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味道。这个爱情啊是这样的，你高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为什么？因为你把你的高油全部的倒在主的身上，你肯这样做，所以才被良人呢欣赏，爱上了你。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也不是突然的事情，实在是因为你肯把自己的全部的膏油全部的倒在主的身上了。 所以主欣赏你，说你的膏油的香气胜过了一切的香品，什么香品都比不了你这样的肯奉献肯献上，所以受到了良人的称赞。无论是你的爱情和你的膏油都受到良人的称赞，这个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任何香品比不了比不了。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同黎巴嫩的香气。这几句话更宝贵了，就说明这一个佳偶他的嘴唇能够滴蜜还能够滴奶，怎么滴蜜怎么滴奶，说明他里面能够吸收了主的爱主的蜜主的奶。这说明这一个心腹他真是充满了主的话啊，所以他的口边就可以流出像蜜一样的甘甜的主的话语，也就是如同蜂房下地的蜜一样，主的话就是蜜，何等的甘甜。而且在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二章二节也提到主的话像纯净的灵奶，所以这个心腹他不但可以滴蜜也可以流奶，所以都是主的话，说明他真是充满了主的话在他的肚腹里，所以他可以随时可以滴蜜可以滴奶。他多多的吃下书卷，明白主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滴得出蜜来，滴得出奶来，不然哪里有啊。你马马虎虎的读圣经，你不好好的吃主的话语，你没有蜜没有奶。许多神的仆人他们里面有蜜有奶，蜜奶哪里来的？主的话就是蜜，主的话就是奶，好宝贵啊。但是你必须吃下，所以说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吃进去了，所以你舌头底下有蜜有奶，你才能够给人分享。你衣服的香气那是他的见证，生活的见证
啊，衣服的香气好像黎巴嫩的香气，就是说明他真正是在生活上他是蛮有见证，好像是黎巴嫩高山上的那一个香柏木那样的清香，那样的美好。
这个传道人不是只会讲到你衣服的香气好像黎巴嫩的香气，一看就看出了好像当时啊这些个对彼得的约翰的这个称呼，说看他们就知道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不一样，是不是？是跟过耶稣的人，是什么呢？里面有黎巴嫩的香味，黎巴嫩是最香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山，等于是代表我们圣山呢、啊，在圣山上受主的造就。如今呢，连衣服上都有香气。这句话可以代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啊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这段就告诉我这香气是哪里来的。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是在基督里夸胜而有的香气，并且呢是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下面就提到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金闭的紧，封闭的全圆，这三样就是形容这一个心腹他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而且他是关锁的，是紧闭的，是封闭的，他不轻易的把自己的全员随便的打开，只给良人来欣赏，只为良人所预备，所以他是紧闭的，他真正不随便轻易的开开，所以说他跟主的关系 是这样的亲密，它是这样的美好，它园内所结的果子啊，有各样的果子，有石榴，有佳美的果子，还有一些个贵重的佳美的一些个香料，有菖蒲，有桂树，有各样的乳香木，有墨药，有沉香。他说这一切上等的果品，这一切他都是为良人所预备，是为了满足主心，所以都是纯正的，是美好的，都是上等的果品。下面说，你是园中的泉，是活水的井，是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说明这一个佳偶，它的生命是一个生命的源头，是从黎巴嫩流下来的这个溪水，是源源不断的，从它里面可以流出来，不会枯干的，它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是满有圣灵的活水。在下面
第十六，经考验更发香气，满主心，逆境与顺境都发香气，
就讲到了他经历许多的苦难，使他能够知道北风啊、南风啊，任何一种不同的风吹起来的时候，都能够使他园内能够为主发出香气来，都能够发出香气。有的时候呢，他们挨石头，甚至被石头打得半死，他们爬起来立刻就往前行，所以这就是无论是荣辱，他们都能够靠主得胜，所以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基督的香气是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各处能够散发，能够散发，所以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所以最后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所以一切为良人享受，他真是深深地扎根在主的话的里面，如同路德，一切所得的都是为婆婆享受。所以这一个佳偶，他实在是只求满足良人的心，满足主的心，